在台湾的时候跟回来，我们都看到一些非常令到我们感觉到难过的消息。高雄有个命案，这是个几岁大的一个女孩子，被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砍死，连这个头都跟这个身体差不多要分开。但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命案的判决刚刚出来，就是决定不会判这个凶手死刑，而是改判他终身监禁，带来整个的台湾非常大的回响。这个回响就是他们感觉对这个死者非常的不公平。另外方面，无独有偶的，就是我先后有两个不同的地方都带给我一些的消息。一些做生意的人去到欧洲，有些在美国纽约Chicago 等等这些的地方，我先后都看到有两个令到他们感觉非常不安的一些的感受。因为他们住一些五星级的酒店的时间，五星级的酒店给了他们十样的事情要注意的 10 things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那这十样的事情，第一样，不要随便开门给一些你不认识的人。酒店呢，第一样要提醒他们，不要随便开门给一些你不认识的人。第二，要是敲门的人说是酒店的管理的人员，你就先打电话到 front desk， 问清楚你们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人来了敲我的门，要来找我呢？那这个是小心。第三个方面，当你进到你的房间的时间，千万不要让任何一些你不认识的人进到你的房间。第四，一进房间 double lock， 就说不要关门就算了，你要上锁啊，这有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险。第五的方面，你的钥匙或者是进房间的那个门卡不要随便来的放。第六，你的钱包里面的钱不要随便给人看到你那个钱包有钱。还有一样的事情，不要透露任何你个人的资料，特别是手提电话，给任何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到你到停车场的时间，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多一些人一起去。另外方面，要是你在停车场看到有人跟踪你，你最好先叫那个保安去到停车场来的陪你去拿车子。还有一样的事情，你要是在走廊，在你的酒店呢，这个门前看到有些陌生的人在那个地方徘徊的时候，千万不要进你的房间。首先打电话到这个 front desk， 告诉他们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你就告诉 front desk 找人上来来的看。那这些的朋友来到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间，我相信连续两次欧洲巴黎有这个现象，纽约都有同样这个现象，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世界，你们同意吗？非常不安全的这个世界。我感觉到今天在香港，我们都从来没有试过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进这个酒店的时间，你要注意这十样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啊，不要破坏什么，不要破坏什么，你拿什么东西，你记得有什么什么等等，完全不是的。这些完全怎么样，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的保安有关，我们个人的安全有关的东西。而这些的大的酒店都是非常著名的酒店来的， 那为何这些的酒店都要提醒他们的顾客要这样子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事跟以前不一样，随着这个恐袭越来越多，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些的提醒也会越来越多。那今天我希望跟各位来看一段的经文，也是创世纪的。那就看到什么？我们今天需要警醒，灾难的预兆快要来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六章。我们首先来到读读六章的一到第四节，一到第四节。各位找到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了，暂时我们来到这段的经文。这个经文的本身在我们读这个神学的时间带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冲击，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其中有一些的好像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我记得我是用了很长的篇幅就是写这一节的圣经，到底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子又是谁，一个 paper 就是一节的圣经，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直以来我们看见有三个不同的理论，这三个不同的理论我现在就用一个，你们有这个吗？打出来看看吧，啊，可不可以继续下去两张这个 PowerPoint？ 对，第一个的看法，他们说神的儿子们是指着那些堕落的天使来的讲的，这是第一个的理由啊，第一个的看法。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说神的儿子们就是指到塞特的后代，塞特的后代。那塞特是谁呢？就是代替亚伯的，就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个信心的伟人亚伯啊，这是取代这个亚伯的位置，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些的人的后裔。那第三个不同的看法呢，就是王朝的统治者，就是说多妻，就是从当时的君王来的做开始，这是用这个方法。那这个不同的方法来的看这个，那么人的女子是谁呢？人的女子就不是，可以这样说了，不是天使的女儿啊，或者是不是塞特的后裔，或者是不是君王的那些的女子，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从这些不同的看法的当中有一个的录像，这个录像怎么样呢？就是 by elimination， 就是把那些呢可能不适合的你把它去掉，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你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个答案。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王朝的统治者来的形容，到底这些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们呢？那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极少是称那些做君王的人是神的儿子的，极少。除了是谁呢？除了大卫，这个是特别的啊，这些都是神的儿女啊，这些。那除了这些呢，是非常非常少。那第二个方面呢，从创世纪第六章这个背景，他不讲到，不是讲到统治者，乃是讲到整个的世界那些的人，整个世界的人。因为这个缘故，要是我们把这个 来的去解释作为王朝的统治者，就是他们的儿子的话呢，我们的看见是没有办法能够放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这是上文下理解不通的。那另外一个呢，这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又如何呢？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曾经挑战他，挑战他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问，要是有一个人有七个儿子，这个老大娶妻，娶了以后后来老大死了，那个老二呢就有责任要娶这个嫂嫂作为他的妻子，这个老二娶了他了以后又死掉了，叫老三娶他，老三又死掉了，到老四，老四又死掉了，叫老五，老五又死掉了，老六又娶他，老六都死掉了，叫老七，那最后一个老幺了，就娶了这个嫂嫂做他的太太。然后这些的法都该人、撒都该人就问耶稣，那到底在天国的时候这个太太是谁的太太呢？是老大的太太呢，还是老二呢，还是老三呢，老四呢，老五呢，老六呢，还是老幺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天国里也不嫁也不娶，但是他加多了一句，就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嫁也不娶。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看得见怎么样呢，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天上的使者不嫁不娶的，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婚嫁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应用在天使的身上。那有一些呢就用一个比较改良的方法，这个改良的方法就是堕落的天使成为人形住在人的当中，然后他们生出来的那些呢啊，就是他们的女儿就跟这个神的儿子们来的去啊娶来为妻了等等。但这个呢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看得见一些实际的例子，到底哪里有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的天使可以成为人形住在人的当中呢？因为这个缘故，我在看这段的圣经的时间比较取向一个怎么样呢，就是赛特的后代。神本来让亚当生了赛特，赛特出来了以后就让这个赛特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能够把神跟人之间这个约，把神对神对人的吩咐继续不断传递下去。很可惜经过一段的时间你就发现，甚至连神所选定要来这个地上成为神的代言人的这些的人也堕落了。而这个堕落主要是怎么样的堕落呢？留意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的读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怎么样啊？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弟兄姐妹们，创世纪第六章让我们看见洪水的前奏，最大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虽然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整个的地上充满了强暴，无法无天，各样不同的暴力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出来，但当我们留意来的看到这个最基本的根源的时间，原来就是在第二节，神的儿子们连神本的要选召他们，选择他们来的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神的见证人，这一批的人他们看见人的女子不属于神的后裔，是一些非属于神不敬畏神的人的女子美貌的，他们就怎么样？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有几样的事情很重要，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 神设立人的时间，他就设立了婚姻的制度。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的时间，二章二十四节非常清楚，因此一个男人要离开父母，与一个女人结合。跟着下来那句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跟着下来那句是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个人，不是很多人，乃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从希伯来文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一个男人要离开父母，与一个女人来的结合，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夫妻是一夫一妻，婚姻的制度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得见有些的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已经不再是一夫一妻啊，是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妻是复数的，人都可以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不是一个可以超过一个，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在婚姻的制度的当中，亚当在夏娃造出来的时间是非常清楚的，看得见他跟夏娃的关系，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内在的关系，而且两个人是什么？自身肉体，并不羞耻的。夫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夫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的感受，心里面那个爱。但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不是爱，乃是喜欢。弟兄姐妹们，有分别吗？喜欢跟爱有分别吗？有什么分别？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啊？喜欢是以我为中心的，喜欢是有条件性的，喜欢是要满足我自己的，但是爱是以对方为中心的，爱是付出的，爱是没有条件性的。我以前不太懂，有了孩子我就懂。我想问各位，有多少人有孩子的？好不好举手？有孩子的举手哈。我想问你，晚上深夜两点，你的孩子小的时间把你吵醒，你喜欢吗？喜不喜欢？有多少人不喜欢的？好不好举手？不喜欢的举手好吗？很喜欢的，哎呀，我的女儿又叫我了，真的高兴。好不好举手？很喜欢的举手。啊，来给一些掌声给这个好爸爸。啊，老实讲，我有两个孩子，我发现刚刚回到家中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深夜两点三点你睡得非常浓的时间，他就把你惊叫醒来。最难的是什么呢？我醒了以后，睡在我旁边的没有醒啊，因为他睡在旁边的醒的话呢，他就跑去了，那我就可以继续睡觉了，是吧？但是他没有醒啊，我醒啊，我不可以就把他吵醒。我说你听不到吗？吵你啊！我不能够这样做的，特别做一个牧师，你在那个时间，我只能够怎么样呢？心不甘，情不愿，也要起来，去到那个地方。我也试过，吵什么？吵什么？安静，不要吵。你越是叫他不要吵，他就越吵；你叫他越小声，他就越大声的，是这样子的。除非到我学会了，在那个时间，你必须要来看看，他是不是 Vivi 呢？ 有六六呢？又是不是你要跟他换片呢？换这个六片。第二的方面，他是不是肚子饿的？那肚子饿的时间需要做的是什么呀？把一个奶瓶塞到他的嘴里，一塞进去他就静了下来，抱着那个奶瓶就是哇，一面吃吃吃啊吃啊，吃一段的时间他睡着的，他就不会吵你的。但要是两样都不是的话就麻烦了，有可能他身体不舒服，那个问题就稍微大一点了。所以你要看看他有没有发烧呢，有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呢。那做父母的我们都懂得，但是我告诉各位，我发现当你真真正正是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想起来你都会起来，你不愿意做你都会做。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间，我们要臭臭他们的大便，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父母你们都是这样做呢，闻闻看看，原来大便的味道可以看得出他的健康的情形如何。这个是爱，我告诉你，你闻了以后你就知道这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但你要是特别有些的味道平常闻不到的话呢，那可能他的身体状态出了问题，你就需要看医生，来的看看有什么东西来的帮助他。爱是以对方为中心，但是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地方，婚姻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改变成为怎么样啊？人都是用他们个人里面的欲望为中心，以他们的情欲为中心，以他们的喜爱为中心，不是以对方为中心。第二的方面，婚姻不再是一个责任，婚姻变成一种发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神的儿子们就是看，只是看重女子的美貌，有条件性的，美貌的就随意挑选，没有美貌的就不要。第二方面，现在美貌的我就继续保存，将来不再美貌的你就把它撇弃。那么我们看见今天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有包小二啊？为什么有小三啊？为什么有小四啊？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以里面的情欲为中心，以个人的喜好为中心，而不是以对方为大前提，带来的结果就是婚姻的制度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破坏了。创世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是婚姻制度的改变。跟着下来婚姻制度的改变，我们就看见整个世界各方面也会改变。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一直去到第十四节，各位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了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亚佛。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这个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并地一同的毁灭。弟兄姐妹们，这段的圣经的当中先后多次来到讲到地上满了罪恶， 玛纳强暴。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换句话说，人里面想的东西都是跟恶、跟罪、跟损人利己有关的东西。跟着下来另外一段，这段的圣经呢，这是第十一节，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第十二节，神观看这个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怎么样啊？都败坏了行为。然后十四节一起再读十四节好吗？圣经给了我们有些的指引，这个指引我自己在看的时间跟中国人、啊、古人的教导，那我自己非常相信神有普遍的启示。这个普遍的启示甚至是对一些非以色列的族类，神都有他的启示来的显露出来。而其中一种的启示，我们中国的人，古人讲一个人必须首先要异常，异常然后心正，心正然后身修，身修跟着下来什么样啊？家齐，家齐了就可以国治，国治了以后就可以怎么样？天下平，有听过吗？要是人们听过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跟那个创世纪里面的信息的次序非常相像。这个最相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婚姻制度的破坏带来的结果，就是人间的罪恶会越来越多，人的罪行越来越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家庭的制度的破坏会带给我们整个的社会越来越多的罪恶呢？原来一个最重要，人怎么样才可以过得有道德正直的一个生活呢？离不开家庭健康的教育。要是家庭健康的教育不能够实行出来的话呢，这些人的本身是没有办法能够知道什么是责任感，也没有办法能够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看到这些的人，因为在婚姻的当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婚姻不再是一种责任，婚姻不再是一种的承担，婚姻不再是一种付出，婚姻一改变成为一个就是个人的自由，婚姻就变成是个人的享受，个人的权利，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就看见这种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到人在这个社会他的表现，因为这个是个根本上在家看呢，父母的样子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这个缘故，孩子们就从父母的身上也学到同样的样子，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是看看我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从来不会想到我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我有什么的责任，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真正和睦相处和平和谐的一个社会。我在过去有不少的时间辅导一些面临破裂的夫妻的关系，辅导他们的时间，我第一个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孩子们， 我多次对着这些想要离婚的父母，有些两个孩子，有些三个孩子，我对着他们说，你们有想过你们这个举动对你们下一代的影响怎么样吗？他们说，我要是没有想到我的下一代，我一早就离婚了，我为什么还是拖到现在？就是因为我已经忍受不住了，我要有些的空间给我自己。两个都说要给一些空间给我自己，完全不再提责任的问题。但他们呀，我有提到责任的问题啊，我就是要两个孩子都归我啊。那那个丈夫也说，两个孩子都归我，那什么归我啊？什么都是归给你的。丈夫要有抚养两个孩子的权，太太要有抚养两个孩子的权。我看得下来，你们有问过孩子吗？孩子是宁愿选择爸爸呢，还是宁愿选择妈妈呢，还是宁愿选择爸爸与妈妈呢？你有没有问过他们？我刚才上来我就对他们说，要是孩子们的选择是爸爸和妈妈，你们要不要放下你们离婚的念头？不要再把这个孩子当作好像一些物质一样，随着你们的喜好要还是不要。他们不愿意，他们说孩子很小，不懂得选择。你们听过很多这些的怪论了，孩子小不懂得选择，你错了，孩子一早就有小的选择。你看他们在小的时间去哪里吃饭，谁选择多？谁啊？你说有多少父母到外面吃饭的时间，你都要看看孩子们喜欢吃什么，就随着他们去的，好不好？举手，多少父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当然我们家呢，我们有个，我有个儿子，有个女儿，有太太，有我，我们是比较民主一点的，少数服从多数。但要是两票对两票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都是随着孩子的喜好，所以他们一定要同心的。我跟你讲，孩子们不同心呢，我们就选择；他们同心呢，我们就跟随他们。那他们非常非常有智慧，他们选择前先做好一些商量，商量完了以后就对我们说，我们要去麦当劳，那结果呢就要麦当劳。不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小，他们不懂得选择。老实讲，要是我们硬硬把他们心目中最好的你不给他们的时间，未来他们会成为一些反社会行为的一些的受害人，而这个受害人也同样会变成一些害人的人。创世纪第六章就是把这个现状来的告诉我们，当这个家破裂了，爱没有了，责任感没有了，有的只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带来的结果人就会损人利己，在这个社会就充满强暴。不幸的，来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个 ISIS 就是这样子。那神的反应怎么样呢？当他看见整个的世界充满着强暴，现在这个世界是叫我们不要随便信任任何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神的反应怎么样呢？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的读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有伤。我刚刚读创世纪的时间，我都有很多的疑惑的。神都会后悔，这是他做错了，是吗？所以责任不是人，责任是在神，因为神造错了人。我以前都问了很多问题，神要是全能的，要是慈爱的， 为什么他不造一个好一点的亚当出来？为什么不造一个好一点的亚夏娃出来？为什么造一个那么乌烟瘴气的亚当出来要反叛他的？后来有个人非常聪明，对着这样一个辩论的七年才信的人，他用了一个比喻跟我讲，要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个金鱼从这个金鱼缸跳了出来，跳了出来之后，哒哒哒哒跳跳跳跳，后来就死掉了，你会怨这个造物主为什么不造一条跳了出来，他来他去都不会死掉的一条金鱼？你会怨这个造物主造错了一条鱼，造一个不完美的鱼，造成这个鱼跳了出来会死掉，你会这样怨他吗？我当时听了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的下面想讲什么，我说当然不会啊。他就问我为什么不会啊？因为鱼嘛，鱼就要水的嘛，鱼没有水当然会死掉了。他跟了下来啊，你答得非常非常有智慧，非常对，他跟了下来。他就问，那为什么神造一个人，你要求他要完美到好像神一样，这个就不是人呢、完美的就不是人呢、神就造神呢、造一个神出来了变成。那跟着下来我就问他，两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鱼要水才能够生存，那人呢？我跟着下来我就对他说，我都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两者有什么分别。他跟着下来打开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叫我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完了以后怎么样啊？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一口气，于是那个人怎么样啊？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原来人是需要从神而来的口气，而这个气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为灵。人有圣灵就完全，人没有圣灵就不完全。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就完全，要是完全没有圣灵充满他就一塌糊涂，很多问题都会产生。他就打开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给我们看，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有一点点猜得出他想我知道这是什么。那我跟着下来，要是神没有做错为何他会后悔呢？我就用创世纪这一段的圣经问他，结果当时这个人不懂得回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问题一直缠着我。为什么就缠了七年那么久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答案呢给我，我也没有办法了说服我自己啊。我说有这样的一个神是完全的。后来我非常感谢主，的确有一些真正受到这个原文装备的人，他就把这个奥秘来得给我看。当我去到神学院的时间，我就专门在这个地方来得去花一些时间来得看看到底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东西。原来在这个地方耶和华就拉罕造人。拉罕是什么意思呢？那拉罕跟这个树是有不一样的。要是希伯来文的圣经是用 sup shub， 这个就是悔改，就是回头，就是后悔，做错了后悔的意思。但是这段的圣经不是用 sup 来的形容我们神的回应，它是用了一个字叫做 naham 形容我们神的回应。 naham 是什么意思？第六节下半部他已经解释了给我们知道，耶和华就后悔， 耶和华就忧伤造人在地上，耶和华就遗憾造人在地上，耶和华就怜悯这是被造的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是完全是同一个字。弟兄姐妹们，原来神看见人的光景，他很清楚的知道人有出路的，所以他不需要悔改，因为他造是对的，但是他有后路，有出路，有天上的出路来的给人。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他给人的出路是什么的出路呢？我们一起来的看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的读。唯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罗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罗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的人。罗亚与神同行，罗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他特别针对罗亚的一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唯有罗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蒙恩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不配得的，神也给我们不配得，他也给我们。那么罗亚一家不配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救赎，就是救恩。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救恩呢？就是神给他一条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造一只的方舟。这一只的方舟造完了以后，神就叫他，你要把这一个方舟成为你一家跟所有我叫你带进去的那些的生物一个将来的出路的地方。罗亚因为这个缘故造完这个方舟，各位都知道圣经称罗亚是一个传义道的罗亚。他一面造这个方舟，一共有120年的时间，一面来着把神警告世人，这个世上这个灾难将要出现，来着警告人，叫人尽快悔改，能够进到方舟。很可惜，人不愿意听他的声音，也知道到最后的时间，真正进到方舟里面的有多少人呢？我想问，有多少人呢？只有8个人。那很多人，我以前在读这个中文的时间，都有说到这个船这个字。为什么这个船这个字怎么样写的？你们知道吗？一个舟字旁，右边是什么？八口啊？为什么这个舟啊？这是个浮在水上这个船。是八口的呢？我们今天的船都不是八口的，有时是2个人的，有时1个人的，有时是10几个人的，郑和的更多，几百个人的。那为什么是八口呢？这个不是中国的第一只船，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一只的方舟。因为第一只的方舟进到里面的有多少人？是8个人的。有很多都是普遍的启示，无法用巧合解释的。那我们现在就跟各位一起来的读读创世纪第7章第1节跟第7节，各位一起来的读。耶和华对罗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看你在我的面前是个义人。罗亚同他的妻儿子、儿媳、儿妇都进了方舟，躲避洪水。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2章第5节，一起来。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了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罗亚一家八口。弟兄姐妹们，过去洪水回环，毁灭整个的世界。今天当我们看见现在整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强暴越来越多， 我告诉各位，圣经也是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再来，这个世界要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也要到。但是世界有穷途，信徒没有末路。神告诉我们，神还是预备了一个出路给我们。这个出路是什么呢？教会会被提，我们不会经过这个最大的大灾难，我们一定要去到天上与我们的主一起。而这个大灾难最高峰的时间，耶稣要带着我们这些被提的人一起来到这个地上，要跟他下来，把敌基督、把假先知、把撒旦扔在这个火湖里，我们就一起跟主在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国度过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与他一同进到新天新地，新地与他一起的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这个盼望吗？我现在就想，所有已经很清楚，你已经拿到这个护照，肯定可以进到神的国度，不再需要怕这个地上大灾难的人，你站起来好吗？所有那些已经有了天国的护照，你肯定可以上去的，你就站起来。有多少人？好，请你们看看你们的旁边有没有些人还没有拿到护照的啊？问问他，你要不要都拿护照啊？问问他看看有多少人，你旁边有一些还没有站起来的，还会举手？有没有啊？恨不浪都站起来了啊？有没有一些还没有站起来的？有没有？有吗？有的，你旁边举举手啊。有，问问他看看，问问他你要不要都办妥这个手续，拿到这个护照，也是让我们一起可以不需要被这个大灾难影响我们呢？问问他看看，要是他愿意的话，邀请他起来，我们一起拍掌来鼓励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还有多少？还有多少？邀请他站起来与我们一样啊。有多少刚刚站起来的？好不好举手啊？啊，刚刚站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旁边呢有没有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有没有啊？没有。那弟兄姐妹们，我现在在这个地方鼓励各位，我们已经有这个把握，肯定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周围的人很多还是活在绝望的当中。为什么今天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青年人、学生？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出路，社会没有出路，家庭没有出路，世界都没有出路。要是他们找不到耶稣基督这个出路，完蛋了。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你都愿意能够把这个大好的消息有那么快就那么快向你周围的人来的分享，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面对着这个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时代，我求你继续不断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真好，但是主啊，在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好。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好的消息传到他们的当中，也让更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得到生命的改变。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